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Thank you.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我是张晨，
我是小山。
在这里我们要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聆听主的话语。首先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你们平安，愿主的恩惠喜乐常常与你们同在。不知道大家这一天过得怎么样，我相信经过了一天的忙碌之后，大家都会感到非常的疲惫。我鼓励大家将一切烦扰我们的事情放下来，好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到主的面前，一起借着诗歌去敬拜他，也预备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心去领受神的话语。刚才大家所听到的第一首诗歌，歌名叫《万军之耶和华》，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也非常喜欢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提醒我们，神虽然是宇宙的君王，但是他也垂顾那些困苦贫穷的人，如果我们向他呼求的话，神必然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学习去信靠这位万军之耶和华。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二首的诗歌，诗歌的歌名是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这首诗歌跟上一首诗歌是有关系的，他也谈到投靠神。诗歌说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你覆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欣。是的，圣经告诉我们，凡投靠耶和华的人必不蒙羞，神必定把他的喜乐赐给我们。但愿我们都学习成为一个投靠神的人，经历他的喜乐。
他们自卫，遮蔽护卫，如同坚固的盾牌，为他们遮盖。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你护庇他们。永远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喜。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你护庇他们。永远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喜。遮蔽护卫，如同坚固的盾牌，为他们遮盖。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将富足和贫穷放在你的面前，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要成为富足。但是如果将上帝和富足摆在你的面前，你又会如何选择呢？很多人都想两者兼得。你是否知道上帝和富足是不可以两者兼得的呢？圣经告诉我们，有钱的人是很难进天国的，又说富足的人有祸了，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宗教系列讲道信息的第十二讲，题目是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将会播放信息的下篇。
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到，我是如何在我的经济困难上，我经历到神的供应。其实我经历神不但是一次，我是多次经历神的信实，在我有需要的时候，在我贫穷的时候，神供应给我的一切需要。当你贫穷的时候，这是你经历神的大好机会。正因为如此，主耶稣说贫穷的人是有福的。不管你是在物质上的贫穷，在精神上，在健康上，各方面的贫穷，都是我们经历神的大好机会。你明白吗？当你富足的时候，你怎么可以经历神呢？神在哪一方面可以让你经历他呢？你所有的需要，你自己也可以应付得来，至少你认为你可以应付得来。你的银行户口有足够的钱帮助你去解决你一切的需要和困难，即使神想要帮助你，他也没有办法介入来帮助你。但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是有福的，因为你有机会去经历神的真实。我不知道你宁可选择哪一样，你是否要选择做一个富足的人，靠自己的能力财力去解决你所有的问题，或者你会选择去经历神的真实，让神来帮助你呢？对我来说，我宁可选择经历神的真实。神是非常奇妙的，神给予我们的经历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每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当你真正的去依靠他的时候，他每一次都会供应给你，他是非常真实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的道理其实是非常容易明白的，当然要真正的去实践是一点都不容易，因为要成为一个心灵贫穷的人是不容易的，除非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心灵贫穷的人，否则的话我们是不会有福的。如果你不明白为什么人家经常经历神，而你却不能够经历到神的真实，让我告诉你吧，道理其实是很简单的，其实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现在太丰足了。除非你愿意减少你所拥有的一切，使你自己变为贫穷，变为有缺乏，使你不再依靠自己的财富和能力。当你越是缺乏的时候，你便越能够经历到神是真实的。你可以试试看，看看到底这位神是不是真实的。他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当你心灵贫穷的时候，你是有福的，你将能够经历到神的真实，天国将会是属于你的。如果你尝试过这是行不通的话，那么你便可以说神是不真实的。你可以尝试这样的去挑战神，当你这样行的时候，如果你不能够经历神，那么你就证明圣经所说的根本是虚假的。你敢不敢凭着这个信心接受这个挑战，看看到底神是否是真实的呢？我经历了神20几年，不是短的时间。如果是短的时间，你便会说我是幸运或者巧合。这次可能我碰巧找到了一个好的医生，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真的愿意将我的经历跟你分享，这样你便知道这一切不是幸运或者巧合。这些事情的发生，正是因为我所信的神是千真万确的神。很多人之所以不能够认识神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太富足了。很多时候，有些人生日，你想送一份礼物给他，但是你想来想去，也真的不知道该送些什么礼物给他，因为他样样东西都有了，你真的不知道可以送些什么东西给他，他根本是一无所缺。同样的，我们之所以不能够经历神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一无所缺。那么神又如何能够使你认识到他的丰富呢？你根本没有机会认识到神是可以供应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没有机会向你彰显他的真实，因为你样样都已经有了。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我们的神不是一位喜欢锦上添花的神，但是他是那一位愿意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在教会里有一样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我们经常鼓励弟兄姐妹们祷告，其实祷告是不需要人家去叮嘱你做的。祷告是怎么一回事呢？马太福音第七章说到，祷告就是求，向神祈求。所以我说祷告应该是不需要人家去叮嘱你做的。当你自己有需要的时候，你自自然然的会开口向神求，干嘛还要人家提醒你呢？要人家提醒你求的原因，正是因为你根本没有看见自己有什么需要，因为你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所以你也不是很积极的向神求，所以你必须人家来提醒你每天也需要祷告，每天也需要灵修。这样祷告和灵修对你来说就变成了例行公事，变成了一个宗教的仪式，所以你便每一天也拨出半个小时祷告，其实你根本看不见自己有什么需要。这样的祷告是没有用的，祷告必须发自你的需要。所以我希望你现在能够明白为什么贫穷的人有福了。当你不是贫穷的时候，你的祷告是没有任何动力的，你只可以将祷告变成是一些宗教的仪式，但是那不是发自你的内心的，不是出自一种迫切的需求而向神去祈求。所以主耶稣说，你要不断的求，你不要只是求两三次便停了。如果你的祷告是没有动力，那么这就证明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的需要。你心里头会想，有便有，没有便算了，有当然是最好了，如果没有的话也不打紧。但是主耶稣说，你要迫切的求，当你不停的求，神便会赐给你。我们当不停的叩门，神便会给我们开门。如果你根本不能够看见自己的需要，你当然也不明白为什么你要叩门，为什么你需要进去。你觉得外面还是挺好的，干嘛我要进去天国呢？你现在能否明白我为什么上一次说心灵贫穷是属灵道路的第一步，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心灵贫穷也是开天国的门的钥匙。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三章十五到十七节，让我们一起翻到启示录的第三章十五到十七节。这里是主耶稣跟老底家教会所说的话。启示录第三章十五到十七节这么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主耶稣在这里道出了老底家教会的情况。老底家教会的情况就好像今天末世教会的情况一样，你留意到这个教会是处在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底下吗？正如末世的教会一样，他们是非常的富足。以前的社会不是那么富足的，到了我们今天末世的时代，在大部分的地区，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地方，但是基本上大部分的地区是越来越富有，教会当然也不甘落后，教会也是非常富有的，教会也发了财，一样也不缺，他们样样都有，住的也有，吃的也有，穿的也有，世人所有的一切教会也有。有些基督徒富足到一种的程度，他们很难想到有一样东西他们是没有的。但是你知道吗？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样样不缺，这就是问题的所在，这就是你的悲哀。你以为这就是你的成就吗？难道你还看不见这就是你的悲哀吗？从老底家教会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富足使到他们变成不冷不热，他们失去了属灵的动力。你有没有留意到你的属灵生命现在正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今天的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了属灵的推动力。你认识多少的基督徒是真正有推动力的呢？很多人在还没有信主之前，他们是有推动力，他们希望能够受洗，希望能够成为基督徒，所以他们非常的有动力，非常积极的去追求，去认识神，他们想要做基督徒。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他们受了洗以后，他们便会失去了这一份的动力。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认为，既然他们已经受了洗，他们已经信了耶稣，他们已经有了进天国的许可证，天国的大门已经为他们打开，等候着他们进去，他们现在已经是高枕无忧。是的，他们会继续的去教会，他们每天都会读经祷告，做一些例行的公事，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起初的动力。现在有很多的基督徒就好像一个没有任何启动程序的计算机，是完全不能够运作的。虽然他们每个星期也会到教会，但是他们却没有任何的推动力。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是怎么样生活的呢？他们是跟着人群，跟着潮流走的。别人参加圣经的培训课程，他们也跟着参加；别人上神学院进修，他们也抢着要上神学院去进修。但是他们却没有任何的主动性，他们只会跟着潮流走。一个真正有动力的基督徒是非常难找到的，一个非常有主动、有积极心追求属灵事物的基督徒是万中无一的。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喜欢保持现状，每个星期去教会，平时读读圣经，每一天都祷告，这样他们就不会犯什么大错。这样的属灵生命对他们来说已经是非常足够了，他们是非常满足于现状，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富足了。现在你能否看到缺乏推动力和满足于现状的这种关系了吗？为什么你这么缺乏推动力呢？为什么基督徒会缺乏了推动力呢？问题的根源就是在这里，主耶稣已经帮我们分析了整个问题的根源，就是因为你实在是太富足了，你太满足于你的现状，正如老底家教会一样。一切属灵的生命的突破必须从这里开始。当你不满足于现状的时候，你便有机会可以进步了。当你满足于现状，对不起，你是不会有任何进步的。现在你是否能够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 你知道属灵贫穷的重要性了吗？当你觉得缺乏，当你觉得自己贫穷很软弱的时候，那时候才是你真正开始进步的时候。要不然的话，你会觉得我现在的生活还不错，我现在的基督徒生命也算挺理想的。如果我给自己打一个分数，那么我算是中上级的基督徒吧。是的，你的确是非常满足。正因为如此，你的属灵生命便会到此为止，你是不会有任何进步的，你会停留在那里。我应该说，你其实是在倒退。一切进步的起点，就是当一个人不满足于他的现状。你知道吗？当一个人贫穷的时候，这可以产生很大的动力。如果你觉得没有动力，你可以留意这一点。当你觉得自己有需要，当你觉得自己非常缺乏，就是在那个时候你才会产生动力。当然，产生动力也有好与不好的地方。好的地方就是它能够使你非常的积极，非常的发奋。但是有一些人面对贫穷，当他没有工作，面对种种的压力的时候，他就会选择自杀。为什么他要自杀呢？即使生活在困难也好，总比死亡来得好吧。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会选择自杀呢？要明白这一点，你必须要明白一个人的思想心态。贫穷、缺乏可以造成一个人内心里头有很大的压力，一个人会因此变得非常的忧虑，非常的不安，非常的不舒服，不能够有片刻的平静。就是这种的精神压力会催逼一个人选择自杀来寻求解脱。如果你有缺乏的时候，当你没有钱交房租，没有钱还债，你有没有留意到你那份内心里头的焦急呢？你的内心会产生一份的忧虑，这份的忧虑会催逼你去想办法去解决它。有些人会用积极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有些人就会尝试用自杀来去寻求解脱。他们以为自杀后一切的问题就能够一了百了。其实自杀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比如说跳楼自杀。当你站在十几层高的大厦往下看，你会感到非常恐惧。你怎么样能够有勇气从这么高的大厦跳下去呢？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从这么高的大厦跳下去，可见他是有很大的推动力。焦虑的确能够给人带来很大的压力，这种的压力会成为了一种负面的推动力。贫穷的确可以产生很大的动力。当然，主耶稣在这里说的是，你要在灵里面，在心灵里面贫穷。当你心灵里面贫穷的时候，你便不会选择用这些消极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你会寻求神来帮助你解决问题，而不是用世界的方法，而不是寻求世界的方法来去解决问题。所以在心灵里面贫穷是非常重要的。上一次我已经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贫穷对你来说是否是一件非常悲惨、非常不幸的事情？不是的，贫穷绝对不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说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贫穷是唯一能够打开神天国宝库的钥匙。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在贫穷的处境里头，当然我是指心灵上的贫穷，正确的贫穷，那么你便有福了。第二个原因就是，只有当你是贫穷的时候，你才会有推动力。你已经做了基督徒这么长的时间，但是你有没有这份的属灵的推动力呢？有多少人会继续的积极主动的 去追求属灵的事物呢？你可以尝试问一下自己，你现在的属灵生命是否有任何的方向呢？这一年已经快过了一半，很快的，另外半年也将要过去。到底在这一年，你有什么属灵的方向呢？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漫无目标的生活着，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属灵的目标。如果你心里头有一个目标的话，那么你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来帮助你实现你的目标呢？如果你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话，那么我便得承认你是一个有清晰的属灵方向的基督徒，你是一个有属灵动力的基督徒。但是很遗憾的是，很多的基督徒都是漫无目标的生活着。当你问他们有什么目标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你。我记得在我以前的教会里头，有一对很有趣的夫妇。教会的牧师教导他们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必须要有方向，有目标。我记得那位妻子问丈夫说，你有什么目标呢？丈夫回答说，我没有什么目标。于是那位妻子就非常愤怒地追问丈夫，为什么做基督徒这么久了没有任何目标呢？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为什么会做一个毫无目标的基督徒呢？于是他的妻子就要求他在一个星期内想好一个属灵的目标，要不然的话就不会理睬他。一个星期后，他的妻子又再次地问他，你想清楚你自己的属灵生命有什么目标没有？这位丈夫就回答说，我想到了，我想要爱神更多。那位妻子就回答说，这么肤浅的目标，到底你有没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清晰的目标呢？你所说的爱神更多都是每个基督徒都当做的，这样的目标是非常含糊非常抽象的，到底你能够如何更具体的去爱神更多呢？所以这位妻子说的一点都不错，我们经常有一些根本不是目标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往往都是比较抽象，都是非常含糊，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是比较具体的，我们不可以这么笼统的回答这个问题。到底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衡量一下，你有没有为自己定下什么属灵的目标和方向呢？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能够让你一步一步的，比如说在这六个月内要达到某一个属灵的目标呢？即使我不能够将目标完全的达成，只能够达成目标的一半，但是我总是有一个目标在我的面前，我有一个清楚的属灵方向。很可惜的是，大部分的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当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是非常满足于现状，他们平时做什么他们便会继续地干下去。比如说去聚会的时候，他们绝对不会缺席，他们一致都是非常勤劳地去参加教会的一切活动，但是他们却没有任何的主动去追求，他们只懂得保持现状。你知道这种保持现状的态度是不足够的吗？这是没有用的。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他说了银子的比喻，在那个比喻里头，我们看到每一个仆人都从他们主人那里得到了银子，其中一个仆人得到了1000个银子，他选择了要保持现状，保持他的1000个银子，他在地上挖了一个洞，将银子埋藏在地里，只等到他的主人回来的时候，他对主人说，看啊，主人，我一切都保持现状，你所给我的1000个银子，现在我全数还给你。结果主人就责备他是一个又懒又恶的仆人。可见主耶稣是希望他的每一个门徒都有这一份的属灵推动力。 我们怎样才会有这一份的推动力呢？就是当我们有缺乏的时候，当你有缺乏的时候，你便会积极的去追求。正如老底嘉教会一样，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是一无所缺，他们是挺好的，他们是挺富足的，他们是非常满足于他们的现状。去年是这样，今年也是这样，到了明年还是这样。也就是说，他们每一年都是这样，一直到主耶稣回来为止。等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恐怕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我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在结束之前，我要分享最后的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成为贫穷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心灵里面贫穷呢？如果我们不在心灵里面贫穷的话，我们一切的追求都只不过是一些宗教的活动，一些金钱的外表，这一切都停留在形式的层面，没有任何的价值。如果我现在不是一个心灵贫穷的人，我怎么样才可以变成一个心灵贫穷的人呢？在结束之前，我想给大家一个方向。如果你觉得你不是心灵贫穷，但是你也非常渴望能够成为心灵贫穷，那么你具体应该怎么办呢？让我在这里向你们推荐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禁食。但是我所说的禁食不是肉体上的禁食，而是在心灵上的禁食。什么是心灵上的禁食呢？很简单，肉体上的禁食就是当我们的身体禁食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非常的饥饿。如果你在心灵上禁食的时候，你的心灵会怎么样呢？你的心灵便会感到非常饥饿，非常的缺乏，非常的贫穷。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所以你要学的不仅是肉体上的禁食，而且也要包括了心灵上的禁食。不仅是让你的身体去经历饥饿，也要让你的心灵去经历饥饿，从心灵的层面上去学习禁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节的经文，来帮助大家明白我所说的心灵上的禁食是怎么一回事。跟着我们便要结束今天的信息。让我们一起翻到罗马书的第13章的第14节。罗马书第13章第14节这么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里就是保罗所教导我们的，他叫我们不要为肉体去安排、去计划、去筹算、去满足这个肉体的欲望。不要去满足肉体的欲望，就是我所说的在心灵的层面的禁食。让我再重复一次，不去满足肉体的欲望，就是我所说的在心灵的层面上的禁食。你不要满足心里面的欲望，当我们不满足心里面的欲望的时候，我们心里的欲望便不会得到满足。当我们不满足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感到空虚，就有很多的缺乏。这是一件的好事，在这个时候你就要转向神，去求他来满足你。你明白了吗？当你的心灵已经填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的时候，就等于当你吃饱之后，即使有人请你吃再好的东西，你也不会感兴趣，因为你已经吃饱了。即使平时你是一个非常好吃的人，但是当你吃饱之后，你已经再没有胃口了。今天正是因为很多基督徒，他们尝试用各式各样的东西来满足自己肉体的欲望，一直到他们再也没有其他任何的欲望去寻求神。同样的，如果你想有属灵的胃口， 能够吃属灵的东西，你必须在心灵上，在你的欲望的层面上进食。当你心灵空虚缺乏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你就会转向神，你就会求神来填满你的空虚，那个时候你便有福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道理是很简单的，一点都不复杂。比如说，每当我们上班的时候，我们的精神都是非常紧张的，下了班之后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疲倦，你就很想能够松弛一下。有些人会借着看电视、看录像或者看电影来松弛自己，有些人就喜欢尝试去透过逛商场、透过购物来松弛自己，有些人就会尝试用计算机或者玩计算机的游戏来松弛自己。其实这一切都是一种的发泄。当我们买完了东西之后，当我们看完了电影之后，当我们吃饱了之后，我们整个人也松弛下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喜欢看录像，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喜欢去逛商场去购物。其实这一切都是人们尝试去借用来松弛自己的。有些比较有钱的人就会喜欢去旅游，他们会按时一年有一次要到外地去旅游来松弛自己。我不是说这些是不好，但是如果我们只懂得用这些外在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心灵，比如说看完电视、看完录像或者逛完商场之后，一个人就会觉得很开心、很满足，这样你就觉得非常足够了。但是这种的足够、这种的满足的感觉只不过是一种暂时逃避问题的方法，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所以你要进食，在心灵上进食，使你的心灵仍然处于空虚的状态，不要满足你肉体的欲望，让你的肉体去感到饥饿，让你的心灵去感到空虚。到那个时候，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将你的空虚带给神，求他帮助你，神会用属灵的事物来填满你的空虚。你不需要再借用世界上的东西来暂时填补你的空虚。当你用世界上的东西来填满你的空虚时，你便觉得自己不需要神了。你为什么还需要神呢？主耶稣说，当你喝完了世界所赐给你的水之后，你会再渴的。每当你看完电影或者录像之后，你还是想要再看，因为你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每当你逛完了商场、购完了货品之后，下一次你还会想要再去。即使你整个衣柜已经塞满了衣服，你还是不会满足的，你还是要再买、再看、再吃。当你到外地旅游回来之后，你还是想要再去，因为旅游根本不能够使你得到真正的满足。但是当你喝了主耶稣所要赐给你的活水的时候，你便不会再感到空虚了。所以让我告诉你，你必须要知道应该用什么正确的方法、正确的东西来填满你的空虚。所以我告诉你，你必须要学习在心灵上去进食，不要为你的肉体去安排、去计划、去筹算。很有趣的是，人是有很多需要的，不管是哪一种的需要，你也不要尝试用物质的东西来填满它。你有很多的需要，比如说你需要有安全感，你会用什么东西来填补你的安全感，来满足你的安全感呢？很多人都会尝试用我们的工作来满足我们的安全感。所以最近听说世界上的经济不太好，听说很多公司都会要裁员， 所以你便会想尽办法来巩固自己在公司里的地位。所以你便会尝试去多学点东西，比如说学点外语，或者去进修，尝试要提高自己的学历，好让公司不会将你辞掉。所以你根本不需要神，因为你有自己的方法来去解决你的问题，你可以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力量去保护你的饭碗。或者你现在是没有工作，于是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拼命的找工作，结果你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你以为这份工作就可以减轻你的忧虑吗？你不要再用这种方法去解决你的忧虑。当你有缺乏的时候，你要将你的缺乏交托给神，去经历从神而来的供应。当你能够经历神的真实的时候，你就会有真正的安全感。但是你敢不敢这样做呢？你有没有这份的信心去信靠神呢？在这里，我当然不是说你不需要工作，我是说你不需要去依靠你的工作。我们有工作也行，如果不幸要失去我们的工作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神的身上。你有这份信心这样去生活吗？将你的需要交托给神，让神来满足你，来供应给你一切的需要呢？到那个时候，神就成为了你真正的保障。其实现在神根本不是你的保障，你的工作才是你真正的饭碗和保障。当你有了工作之后，你便会感到非常安全，那么你的工作不就是成了你的保障和偶像了吗？请你告诉我，我有没有夸大其词呢？神根本不是你的保障，你的工作才是你真正的保障，你明白了吗？当你没有那样东西，当你完全要去依靠神为你供应，到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说，神是你的保障，神是你的依靠，神是你的喜乐，因为再没有其他的东西能够带给你这份的安全感和喜乐。当你逛完了商场之后，你会感到非常的喜乐，正因为你有了这份喜乐，你就根本不会去寻求神，神也不会是你的喜乐，你已经满足于这种暂时的喜乐，你再也看不见自己有什么缺乏。但是当你身处在一个没有喜乐的环境，没有安全感的环境里头，而你自己也决心不会用世界的方法来为你提供安全感和喜乐的时候，那么你便能够去经历到神成为你真正的喜乐和保障。当你经历神之后，你便可以说，神是我的安慰，是我的喜乐，是我的供应，正如诗篇里头诗人所说的一样。当你有缺乏的时候，当你向神求，当你经历到神供应给你的时候，你便能够经历到神的真实。当你到达一个地步，你要失去一切，到那个时候，你便可以完全的去依靠神，去经历神。到时候，你便可以说，神是我的一切。这就是最高的境界。你还没有到达那个地步，正因为你太富足了，你还要一步一步的去学习依靠神。我们学习贫穷也是需要一步一步的学习，在旧约的祭司也有同样的情况。你会留意到，在旧约里头，所有的祭司和利未人，就是那些侍奉神的人，他们都是这样的。他们不像以色列人那样能够在地上拥有产业，因为神禁止他们在地上拥有产业。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神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听起来他们好像是非常的悲惨。以色列的其他的11个支派，他们也拥有自己的产业， 他们的土地就是他们的产业。但是为什么利未人和祭司就不能够在地上拥有产业呢？为什么神不允许他们在地上拥有产业呢？对你来说，他们是否是非常的可怜呢？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正是因为他们在地上没有任何的保障，没有任何的供应和安全感的时候，神就是他们真正的产业呢？你有没有看到，这才是真正的属灵的福气呢？能够以神为我们的产业，我们的保障，才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福气呢？你想要神作为你的产业呢，或者是地上的财物作为你的产业呢？你想用世界的东西去填满你的空虚呢，或者让神来满足你的空虚呢？到底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主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会亲自的填满他们一切的需要。你会选择成为哪一种的人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宗教系列的第十二讲，题目是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我们刚才所播放的是信息的下篇，请大家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信息系列的第十三讲。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的时间快到了，在这里我衷心的邀请你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来聆听主的话。在结束之前，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最后的一首诗歌，诗歌的歌名是求你扬起脸来。
的神啊，我呼救的时候